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你收听线上今天二月第一次的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我的耳朵辛苦了，因为万佛老师刚才呢就在我的左边呢、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哇，我觉得这个声量这个分贝呢刺激我了，本来早上呢我的心情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呢已经到了兴奋的临界点了，要跟着万峰老师一起疯狂。好，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2月2号，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那么今天呢，诶，我们应该过了显现期了吧，
显现期到2月17号。
哦，好，我这是替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问的，所以我们还在显现期的灵修当中。接着呢，教会的瓦器今天介绍的这个人，我认识他的名字，但是就不太熟悉他。陈静怡是
华人，
哇，
满族，满族，
终于有华人，咱们的满族同胞出现了。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先卖个关子，待会呢我们听万峰老师讲，能够让万峰老师挑出来和大家分享的人物，
对全球基督教有影响的华人，
对对，了不起了，那我们要感谢上帝使用我们华人基督徒啊，所以待会我们就听万峰老师来说一说。接着呢就是我们来谈谈呢，最近这周呢，因为又有其他新闻出现了啊，爆炸性的新闻，所以这单新闻好像就有一点平息了，就是来自呢印度的一个病毒尼帕病毒。那么上一周好多这方面的新闻
呢，病毒呢这家东西呢都是听说在某某个很远的地方
出现
个病毒，然后呢与我们没关，
它已经被列为中国如果需要的话是要检查的，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点蔓延的情况。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呼吁大家要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呢，我们这个年可能就过得有点悲悲惨惨啦。我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过大年，所以呢大家听一听，那么小心一点，特别是冬季啊，虽然呢我们说天寒地冻，大概病菌细菌呢也被冻死了，冻坏了，冬眠了，不，我们还是要做好卫生工作。然后就是我们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约伯记42:5，好有名啊，我从前怎么样
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你看万峰老师都不需要背了，
看来约伯记的那个经文都比较好背，其他的都不好背。
我现在有点担心你就走不出约伯记了。
对，后面背不了。
你可以背的，譬如说箴言书那些你也很熟悉，对不对？约伯记42:5，约伯有名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为什么以前的那些那么难背呢？还被你不断的批评说我难背不了，
就是因为
这些这么容
易，就是因为难背，所以我们更要背。
可能也是诗歌智慧书，那个就是为了让你背的，但是以前那些历史书呢不好背。
那这不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吗？那些容易背的我们已经会了，那有什么好努力的？
那你应该开始背但以理的预言。
那我们会轮到但以理的，你放心，苦日子还在后头等着你。
感谢神。
然后有代祷的事项赶快摆上来啊！我看到呢望林 已经告诉我们失望里吗？是的，告诉我们他父亲呢之前跌倒没有骨折，但是以前呢就是受伤的地方呢疼得不得了，让他疼到甚至呢想自杀，那可以想象这个疼痛。文慧了解的，因为我说过我曾经骨裂有两个星期呢，晚上真的是疼到睡不着，就算睡着了也会痛醒，吃止痛药没用，因为药效一过就疼，还有呢擦那些什么活络油啊什么筋骨油也没用，因为药效一过又继续疼，那最好就是呢去看中医吃药还有针灸那些啊，所以可能要带父亲呢去看看医生了。好了，今天铃铛不见了，那我
为啥
我不敲铃铛了，我来说说今天要说什么呢。原来今天呢是世界湿地日，还有煎饼节，还有烛光节。
烛光节，
煎饼就让我想到了咱们北方的早餐常常吃的什么呢，鸡蛋煎饼。
哦，
你吃过吗？
有。
真的吗？
有，当然有了。
哎，好
吃，煎饼那些
好吃好吃，
还有淀粉厂呢。
啊，好吃好吃啊。那么烛光节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法国和一些地区呢，就是欧洲那边，特别是南欧，这天是耶稣奉献圣殿的纪念日。
哦，那这个你说的对啊，因为耶稣出生12月25号嘛，现在加了40天，就今天呢、啊
嗯，
所以40天就是他满了洁净的日子，就上圣殿的日子啊。
嗯、是，
所
以
只是我们很少庆祝这个而已。
对，所以叫烛光节，人们会在这一天呢点亮蜡烛，还有呢做金黄圆形的煎饼，就是薄饼。原来煎饼节不是咱们中国的煎饼节啊，是因为有这个烛光节纪念耶稣奉献圣殿，所以
或者应该正规的礼仪名称那个叫献主节，就是把、耶稣基督献到圣殿的意思。
是，所以呢会点蜡烛，烛光象征光明。哎，这样还不够啊，连吃的东西呢也要做这个圆形的金黄的食物，就是薄饼啊，象征太阳跟光明，所以呢就是煎饼节、烛光节。好了，那我们要多谈一点什么呢？世界湿地日。香港有没有湿地啊？
有，
好像在你家附近、
我们在这个拉姆萨尔湿地，这个是全球认可的一块湿地、在后海湾那边叫米布，
好像是靠近深圳，对不对？
对，在中间、所以现在呢有些人呢就过去偷猎，过去打那些有些弹涂鱼
啊，弹涂鱼
啊，对了，打了那种鱼据说会壮阳、因为那个湿地呢那边就是
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你看破坏这个地球多厉害呢。这个鱼就是呢它会在湿地上呢跳啊跳啊弹啊弹的、叫弹涂鱼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念的啊，弹涂鱼或者是弹涂鱼。那湿地的定义呢，通常指的是位于陆地和水交界之处，无论是天然的或者是人为的。那么水深呢，在低潮位的时候呢，不超过6米，属于湿地。那广义的包括什么呢？红树林啊，泥炭地啊，沼泽啊，河川啊，以及一些湖泊，还有三角洲，
那些都是湿地，那些是天然湿地，还有人工湿地，例如你家的厕所
啊，那也是
马桶啊，一直有水啊，那个叫人工湿地。总之，在水有2米的水长存的那个附近都叫湿地。
是，甚至洪水泛滥地区、稻田和珊瑚礁，那湿地呢，不仅是干净水源的一个来源处，对海岸呢也有保护作用。特别在海边你会看到红树林，是地球最大的自然碳储库，孕育多样且丰富的生态。因此有个说法，一个没有湿地的地球就是一个没有水的世界。
对了，所以呢记得了，天然的湿地呢，总之在水平面附近的2米上下的地区都是，所以沙滩也是湿地。只是它的定义因为太广了。
没有，它应该是常被水，沙滩有的时候退潮是没有水分的嘛。
水在旁边呢，2米附近呢。
哦，2米附近。
对，所以呢因为万峰呢在香港呢，我们电台做过一个关于湿地的节目。
哦，
对。
但是广东话嘛。 嘛，
啊，粤语，
所以懂粤语的就可以去听了，不懂粤语的呢就上网搜一搜。今天呢是世界湿地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来就那光。路加福音2:22-40，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归主为圣，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西面就把他抱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论耶稣的这些话就惊讶，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又有位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她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感谢神，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今天是献主节，所选读的经文记载了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进入圣殿行奉献礼的事迹。叙事的主角理所当然就是耶稣，但是由于他当时还是个婴孩，不可能有什么主动的言语或者是行动，所以呢，我们的焦点就会落在他身边的人的身上。今天的经文多次强调，约瑟和玛利亚是按着律法的规矩而行的。第22节说，按摩西律法；23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24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27节，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还有第39节，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而论到西面，经文更多的强调圣灵对他的影响，例如有圣灵在他身上， 得了圣灵的启示，还有受了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上，有些人呢，会更着重圣经的教导和原则，另外有些人会更多的领受圣灵的感动和引导。而哪怕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和环境，都可以有不同的属灵侧重点。怎样可以在个人和群体的层面上得到一个理想的平衡呢？答案应该是始终以基督为中心，他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我们整个信仰生命的目的就是来救那光。献主节也称为圣烛节，有些教会的传统呢，信徒是会拿着烛光游行，纪念耶稣在圣殿中被献上。我们的生命之光，无论是何等微小，无论是更多的得力于神的话语，还是圣灵的导引，都要紧随基督来救那光，与主相遇，与主同行。在我过去的属灵生命中，怎样平衡神话语和圣灵感动的带领呢？我在哪一方面应该要有更多的学习，以致可以更就近耶稣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路加福音2:27。
显现七灵修，来救那光。作者：周伟荣，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晨早在山上，不能够隐藏。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你们是世上的光，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 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它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
早上的7:50，再次的和大家说声早安，早上好。特别呢，是有些主内的家人、听众朋友呢，刚才来不及7:30我们开播的时候呢冒泡，现在您跟我们一起灵修完了，可以冒泡啦。那今天呢，灵修的经文呢，《路加福音》2:22-40，哎，就是烛光节，
那个献主节。
对了，献主节来救那光，那么讲的是呢，耶稣基督怎么样呢？
满了这个日子了嘛，节庆的日子，
他要行割礼
40天。就哎，不是割礼，
满了8天呐、
啊。8天是割礼，是1月1号。
嗯，
所以呢，他这个是献殿节，他献主节去上殿献耶稣，所以是40天。
啊、所以、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22-40，21节就讲耶稣基督满了8天行了割礼，然后22节就一下子跨到了
40天。
嗯，
对了，所以呢，理论上好像我们华人一样嘛，都是得坐月子嘛，那个玛利亚都得坐月子，
休息休息，
对，坐40天月子，然后去那个圣殿里头把头生的儿子就献给主。
嗯，献主节，烛光节啊。
里头呢，他就碰见两个人，一个西面，
长辈，
一个就是那个亚拿。
他们都有个共通点，他们都期待弥赛亚的来临，终于神让他们看见他们所期待的了。
嗯，对了，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呢，也是有同样的期望耶稣的再临，他们都用一生来期望。
哦，那代表我们也要用一生。
可能耶稣明天就来了。
哎，那万峰老师，您那些智能家居怎么办呢？
照样买。
因为刚才万峰老师跟我说，他又要买啥了？那所以我
买垃圾，买垃圾。
那如果明天耶稣来了，你今天买的就太可惜了。
那同样啊，你就说明天耶稣来了，我还花上了这么多钱呢，怎么办呢？这个也是这样。所以呢，就是鼓励你把握今天，好好奉献。
嗯，
就是多赚钱，多存钱，多奉献。
不过呢，这个万峰老师的答案呢，我觉得是最棒的答案，那就是随时准备好，耶稣基督明天来，那就来吧，我已经呢准备好迎接他了。但是今天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要照样过，每天就是为主而过，为主而活，献上今天。
有些时候呢都是好像赌一把那样啊。
什么叫赌一把？
因为呢挡了2000年耶稣还没来，那个几率大不大呢？
原来万峰老师是用赌博的心态啊。
对啊，赌一把了。
那赌一把我也不能说完全错，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更积极一点，就是我随时预备好，就像有人问一位牧者嘛，如果耶稣基督呢只给你3天或者是明天再来，你会怎么过今天的日子？他说照样过了，平时就是怎么过，今天如何过，就代表他已经随时准备好。
有些宗派呢，他们是喜欢预备这个末日来临的，所以呢他们呢就会有一些的救援包，就是呢放在家里头可以放5年的一些的食物，那他们就可以吃半年的那个分量，然后呢就要走难的时候呢，你就从地库拿出来那些米啊，那些酱油啊什么的东西，你就可以预备有半年的有什么危难的时期。
这是末日派是吗？随时呢世界末日发生了大灾难。
对啊，什么大灾难呢，大审判、
那我知道了，他们可能就是灾后被提的那一派啊。好了，那关于这个什么灾前灾后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随时准备好，像西面还有亚拿他们这样，终于呢得见他们心所愿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否带着盼望，每天来迎接我们的主？不知道耶稣何时再来，但是好好的过今天，这是必须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好好的来学习。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
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你今天进到超市里头，看到很多外国进口的东西呢，我们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100年前呢，当时中国有一个教会的领袖，看着那个中国教会的标签，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为什么我们都是信同一个耶稣，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一个是英国圣公会，一个是什么的浸信会的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西方的宗派的历史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万峰呢一直都很少介绍中国人呢哈，那终于来到其中一位中国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程静怡。他是1881年到1939年的一个中国的基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10年世界的宣教大会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这个是宣教史上面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当时只有29岁唱着长衫啊马褂的程静怡呢代表中国教会出席。在这个白人主导的年代呢，他就站在讲台上面发言，讲了7分钟。当时他说，宗派主义就是宣教的最大的阻碍。他觉得外国的差会不应该再把西方的宗派的争执移植到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合一属于中国人的教会。这场演讲呢，让这个程静怡呢一举成名，也种下了后来的3次原则：自治、自养、自传这个种子。程静怡呢其实是一个的满洲人呢、满族来的，他在北京的米石口的那个教堂里头聚会还有做牧会。他回国以后呢就积极的推动跨宗派的合作，他就成立了一个叫中华续行委办会，就是这个宣教大会以后呢要继续走嘛，就搞一个聚会就继续走，续行委办会就当了总干事。然后在1922年呢就出版了一部的巨著，这个名字叫中华归主。哇，这个名字真好听，中华归主对不对？但是它英语名字叫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这本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中华归主呢，原来就是一个统计的小册子，很多本的啊，就记录了在全中国里头有多少个基督徒，有多少家基督教医院、服务机构、学校，然后呢就帮助人了解中国各地的宗教的情况。但是 occupation 这个字呢，好听就是你做什么行业，好听就是你住哪里，不好听呢就是占领的意思。哈，基督徒占领中国。在1920年代呢，刚刚过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这个标题很多知识分子的敏感的神经呢都被触动，他就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占领中国，于是他们就搞了一个叫非基督教运动，就是要反基督教运动。他就是很多反对基督教的情况，就让基督教会呢开始需要反思，需要变化。教会为什么一直被视为洋教呢？教会为什么一直说中国人不过洋节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这个本土化的运动，我们唱的诗歌都是西方人写的诗歌，我们啊，整个教会中的瓦器都是说西方人怎样去传福音，那这个不就是洋教吗？于是程静怡就跟他的小伙伴呢，就一起努力推动合一，例如有一本叫《普天颂赞》，还有一本叫《普天崇拜》，还有当然已经有的和合本的圣经。 程静怡呢，其实最大的努力不在上面，她只是推动，最大的努力呢，反而是成立了一个叫中华基督教会。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呢的目的，就是给中国人的基督教会打破所有宗派的墙。但是你明白了，说就很容易合一，对不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衰微的是你，不要是我衰微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呢，每个宗派架构不一样啊，有的是主教，有的是长老，那难道我以前是主教，你现在把我降班成为牧师了吗？啊，难道我是长老哈，我要成为一个小小的传道人，我不是神职人员了吗？那所以呢，最后加入这个大联盟的只有长老宗的教会。这个在合一的道路上面，他真的经历过很多的困难。然后他想继续努力的时候呢，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程静怡相信，在这个环境底下，一个合一强大受国家认可的教会才能保护信徒，服侍社会。但是这个过程打仗啊，你说这么多也没用，做不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种追求组织合一跟社会参与的路线呢，被一些保守派的领袖呢严厉的批评。其中批评他是什么呢？啊，你搞个什么血浸会，强调社会责任，但是你不讲重生，不讲救赎，你能够跟天主教沟通，那你这个肯定是不信派。然后程静怡说什么自治自养自传这些的做法，哈，我们不是跟宣教士应该有好好的关系吗？甚至宣教士就说，哈，你自治了自养了，那我的工资你出啊，你有钱吗？哇，很多的事情，很多复杂。然后呢，最后我们这套的自治自养自传这个框架，还有跨宗派合作的模式，后来成为了今天我们的三次教会的组织的那个雏形。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教会的一个管理的框架呢，可能部分呢，最基础的是100年前已经定好了。程静怡呢，1939年在上海因为心脏病发去世，当时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看到一个完全合一的中国教会。但是他一生以来，虽然夹在西方差会、中国民主主义还有这个很多的战争中间，他还是梦想着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教会，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文化赞美自己的上帝。今天留下问题给我们，宗派是好还是坏呢？宗派到底是多元化还是不合一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教会的分裂是彰显神的不同的荣耀，还是软弱跟内斗呢？合一能集中资源，还是伟大不掉呢？僵化呢？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程静怡的一生。
电台，就像来到主的圣殿，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是我们爱的家园。时间还不到八点，温慧王风早已出现，你是否吃了早餐？铃声敲响一遍，在第五空间问一声早安，全心全意献上今天，献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6年2月2号星期一，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07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 AI 作曲，但是由我们家人填词的片花，哇，就提到了万峰和文慧。那劝慧子就说都忘了这是谁写的，我也忘了谁写的呢，你赶快赶快自动投案。
对了，
我们不会惩罚你，我们只会给你大大的奖励。
幸好文慧都忘记了还有两首放在我的系统里头还没做呢。
好，你自己招出来了啊，自招。那我们就希望不要屈打成招。
感谢神。
我们希望万峰老师能够在过年前把它做出来吗？
哦，很快，要做就很快。
对，我希望你
就拖而已。
我希望你在过年前把它给做出来。那能不能再委托您另外的任务啊？
什么？
那就是能不能也做一点关于这个大过年的片花，用 AI 帮我们做出来，行吗？
不行。
哼，
你就在这个公开平台压榨我，要我干活儿。
我只能做这样的一个表达了。好了，那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刚才呢教会的瓦器呢陈静怡，要知道万峰老师挑选的是以世界标准来挑选的。那
对，因为呢我们的中华基督教会在1920年代成立，是影响了全个地球的这个教会的合一运动，特别是跨宗派的合一运动，所以只有在印度啊，在这个澳大利亚，在加拿大都有一些的合一运动，但是由我们中国教会呢那个跨宗派的宽度呢是比他们宽很多的。
是的。那么至于呢大伙儿好想认识的咱们中国基督徒，譬如说王明道先生啊，倪柝声先生啊，还有宋尚杰啊等等，请到我们电台网站的资源库找一找中华信仰英雄榜，这是由万峰老师主讲的啊，相当精彩，所以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呢，或者你真的很想听，就赶快去找这个栏目出来听吧，也曾经在我们线上今天播过的。好，今天呢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那么上周或者说前几周呢一直呢断断续续有这个新闻，那么上周或上上周呢它基本上呢就占据了新闻的很多版面，就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尼帕病毒。那么印度东部还有呢孟加拉那边呢
据说不洗手是吧，
您不要这样马上就下断论好吗？
据说，所以我
不敢说。据说。好，那么这个尼帕病毒的疫情呢持续爆发，引发全球关注，那么所以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个人卫生了。咱们中国呢卫生部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尼帕病毒，它是一种人兽共患病毒，那么它在1997年，所以这个病毒它存在已久吗？1997年到现在才几年呢、啊？刚好20年前。对了，1997年在马来西亚的双西尼帕首次发现 人类感染病例，那么因此就以尼帕，因为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嘛，
这个很惨呢。现在不是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已经不再用这个起源地来命名这个病毒吗？
现在
因为以前新冠肺炎也被用地名来命名过。
你说的是现在，那是1997，
哦，那没办法了，可怜可怜的尼帕。
所以呢，一讲到尼帕，大家就会想到马来西亚的双溪尼帕。那么当时呢，感染者呢主要是养猪户跟动物密切接触的人。那尼帕病毒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病死率高。病死率呢有多少呢？40%-75%。所以你被感染了，哇，那就真的好危险啊。
通常呢据说啊，如果传染很广的那些病毒呢都是弱一点点的，传染力很强的立刻死的那些呢连病毒自己都杀死了，所以他传的不远，
他们自杀是吗？自己互相的击
杀，他杀的能量太大，
就是杀的眼红了，都分不清敌我了是吗？那部分小规模疫情中死亡率可达100%。那么研究文献就显示呢，尼帕病毒潜伏期呢一般是4-14天，最长可以达到45天。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有什么症状啊。它是阶段性的显现一些症状。首先呢，早期表现是高烧38.5度，摄氏38.5度以上的高热，还有会头疼，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持续高烧，说的是高烧啊，然后头疼，那就可能真的赶快到医院了。那就算呢不是什么病毒，你也应该到医院。还有病情进展之后呢，会快速的出现急性脑炎、呼吸窘迫这些重症，就是脑炎啦，或者是呢你呼吸呢有点不顺畅，甚至有点窒息，伴随什么？伴随喷射性的呕吐，哇，那个会呕吐，而且是喷出来的喷射性的，还有意识模糊，甚至昏迷。重症可导致呢内脏多脏器的衰竭。那幸存者，好不容易你熬过来了，20%会遗留癫痫，还有认知障碍这些神经系统的后遗症。那么针对公众的担忧了，哎呀，一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好担心啊？哎，其实呢尼帕病毒不是新病毒，我们刚才说了1997年发现的，到现在都已经20年了，对不对？它主要呢是例如上个世纪，这个世纪可能呢也仍然是在这些地区，例如什么呢？马来西亚、孟加拉、印度。那么咱们中国出现爆发大规模疫情的风险比较低，所以呢不需要过度恐慌，
不用担心。通常入境的时候呢都有好多个镜头呢是照着你的，然后呢照着你看到你的体温一高呢就挡你的了。
对，那的确我们呢咱们国家的卫生部门对这方面已经开始注意了，可是呢也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做足一些的防备。另外呢这个人传人的比例呢是比较低的，因为尼帕病毒的人传人能力呢远弱于新冠病毒。既往的研究就显示呢，这个基本上呢是3名感染者只能传染一个人，所以尼帕病毒爆发大规模疫情的风险比较低，大家真的不需要担心。
所以可能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说，耶稣呢是保护了那些格拉森人，因为养猪嘛，那些鬼入猪群，3000头猪都跳海了。
哇，你好快哦，
啊，
一下就跳到圣经去了。
那他这样就保护了那个地方免受猪流感的感染。乱说的哈，这个。
好，那么医生也提醒，就是寒假春节期间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外出旅游嘛，特别如果你是前往东南亚、南亚地区啊，那需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三个礼拜之内出现了发热啊、咳嗽啊、头晕这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那 入境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主动的提申报一下你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如果你有发烧的话。那所以呢，再一次的呼吁，新冠疫情之后呢，我们有一些习惯呢就丢了，还是要把它捡回来的。什么呢？
洗手咯，
洗手，然后公众场合
戴口罩，
戴口罩，还有呢？
就是不知道了，忘记了，不要聚集，不要聚集。
哎，去人多的地方真的要小心。
但是放心，其实呢，理论上我们很少机会吃马来西亚的猪啊，印度的猪啊，大部分我们吃都是本地猪。
说的是如果你到这些地方去旅游的话，特别是春节期间嘛，所以还是要做好个人卫生的。没有尼帕病毒，有其他细菌嘛，特别冬季的这个感冒好厉害啊，好有威胁性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做什么呢？勤洗手，还有呢戴口罩。
一天，耶和华对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哼，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衬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他的一切都是蒙你赐福的，你却甚说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愿吃掉你。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驾驭他。
约伯将要面临失去家园、身体苦难、精神折磨。如果你是约伯，你仍然会坚持信仰、忍耐等候吗？你相信盼望在神的手中吗？
约伯没为自己靠住一生，不管经过多少忧苦，凡事歌颂欢呼，心靠住的神。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文慧呢，首先欢迎一位新朋友，新冒泡，至少我觉得他的名字对我来讲有一点陌生。
谁？
杨洋。
好，杨洋你好，
欢迎您。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周要背的金句啊，约伯记42:5。那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受神的称赞、保守和赐福，但撒旦呢，却在神的面前说，约伯之所以敬畏神，是因为神赐福给他，不仅呢没有苦难，还家庭美满、资产丰富，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他啥都没有了，就好像网上那样经常说什么刘德华失去了一切，经常有些诈骗的那些网站嘛，什么郭富城失去了一切，
嗯，
有没有看过？
约伯面对这样的就是莫名其妙的考验，他说什么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并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顺服之心。然后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他的惨况，前来安慰陪伴他，但是因为他们对神刻板的印象，以及呢 这个教条观念，认为约伯受苦必定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呢他们就妄加评论，论断约伯就被神惩罚了啊，被神责备了。那是不是真的约伯因为犯罪就遭遇苦难呢？不是的，约伯并不认为是这样子，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并没有犯什么样的罪行，以至于呢要遭到神严厉的惩罚。因此呢我们看到约伯记就是约伯和三个朋友之间三个回合的辩论呐、
啊。然后就出则口角，继而就动武，是吧？
他们没有动武，你好好的看约伯记好吗？
越骂越厉害。
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糟，甚至演变成互相的攻击。因为约伯自认公义，他也多次的质问神，要求神呢亲自向他解释说明，但是神一直静默不语。后来呢又来了一个年轻的新伙伴以利户，他认为约伯不应该执意责问神要神给答案，而是应该耐心等候，因为苦难是神教导管教和磨练人的方式。
这个不是我们经常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啊。
嗯，那这个问题呢是万峰老师提出来的，大家怎么看呢？终于到了约伯记第38章，神出现了，但是神没有回答约伯为什么要让他受苦哦，也没有告诉约伯有关撒旦的控告哦，神没有做任何解释或安慰，而是向约伯发出灵魂的拷问：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从38到41章，神以宇宙自然界造物的奇妙、动物的特性来向约伯提问，然后呢，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第42章这一节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好了，有个问题问大家，
就是以前呢不是说约伯记有那些河马、鳄鱼啊不能被人制服啊，而神就借着这些动物呢来指出他创造的全能。那今天呢我们能够制服河马、鳄鱼，那是不是代表神的全能有所改变或者不足畏惧呢？
这世界如此缤纷，用真的颜色让刹那变成永恒。绿就是绿，红就是红，蓝就是蓝，我只要最好的。
美羊羊好，
吴慧老师、新田老师早上好。新年快乐，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新年打热线电话，所以还是要问候一下。可以进去吗？
好的。
约伯记一章21节说，我自身出于母胎，也必自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感恩。
阿们。美羊羊，你特别呢提早预约报名，是不是有特别的事情想要跟我们说？
哦，对对对，因为今年正好分享一下嘛，文慧老师，你们在就是我们新年几种颜色代表什么嘛？我就想分享一下，我想新年开始应该是红色，有一个火热的心，爱主不是主，然后到秋天呢就是橙色，橙色呢就代表丰收嘛，要结果子，所以呢我就这样激励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要更多的爱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有需要的人，然后在秋天呢就能够多结果子，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感谢主。
是，哇，谢谢我们的美羊羊啊。那不管什么颜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秦贤老师说的，都一样出色。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为你祷告。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能够透过祷告来纪念弟兄姊妹的需要，同时我们感恩今天呢就是献主节，就纪念了耶稣基督被献在圣殿里头，请你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够被献上，就献上今天，献上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为这个西福月的侄子啊，就是今天呢就正常上学，请你保守他在正常上学的过程里头呢继续可以挨到这个春节，看到这个荷花跟弟兄呢也得熬到这个春节上班，请你帮助我们的那个努力。我们也纪念这个望林的爸爸，望林的爸爸呢就是说他想自杀，因为他摔到的地方呢痛得受不了，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有康复的那个治疗，因为呢过年的时候可能医生也不多，请你帮助。也纪念永凤呢现在在高血压，在医院里头呢打了几天点滴，请你继续帮助他稳住他的血压。也纪念继续在考试的弟兄姊妹，请你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春节之前呢还是好好的活，好好的干，好好等候你的来临还有再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生命的重担不能压垮我们，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都明了。
献上今天，献上与你共勉，
与你共勉。
我们也纪念那些呢现在已经在外奔波忙碌的同胞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例如蒙恩，哎，他就说这周呢他每早都要出去这个奔波忙碌。
哎呀，对，忘记纪念这盟约，他说呢几个月没跑步了，就是累得忙得要命啊，都求主纪念。
那过年之前呢的确有些工作会很忙啊，好像荷花根也是要加班那些，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过年之前呢好好的干，但是也要好好的休息。
对，文慧老师都加了好多天班了，他都说12点下班，但是都4点才下啊，求主纪念啊。好了，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祝福文慧老师不用加班，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